从围绕我，当我惧怕的时候，我要信靠你，我要信靠你，一切软弱变刚强，在主的大能中。
好，大家吃得很饱哈，是不是？啊，气好像上不来哈，会不会？啊，这一次第一次是 warm up 啊，然后这一次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开口，然后我们坚定的说，你是我藏身之处。
你是我藏身处，已得救喜乐歌，四面重重围绕我，当我惧怕的时候，我要信靠你，我要信靠你，一切软弱变刚强，在主的大能中。你是我藏身处，已得救喜乐歌，四面重重围绕我，当我惧怕的时候，我要信靠你。
最后五个字，
我要信靠你。
这一次快一点点哈。
你是我藏身处，已得救喜乐歌，四面重重围绕我，当我惧怕的时候，我要信靠你，我要信靠你，一切软弱变刚强，在主的大能中。你是我藏身处，已得救喜乐歌，四面重重围绕我，当我惧怕的时候，我要信靠你。
惧怕的时候，主是我们藏身之处，我们要信靠他。好，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了解二十世纪的青少年。刚才就是找这个 file， 哎，啊，我跟大会同工说，因为有大概有四五个人问我，啊，赖牧师，你的圣言资源中心到底在做什么？那我就重复讲了，有一些是长一点的版本，有一些是短一点的版本。有一些是浓缩的版本，所以呢，我是说，很可能也有一些人也想知道，或者是就是你没有这个意愿，但是我也在趁这个机会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机构的一些到底在做什么。 我们在做什么。所以我用大概十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我们圣言资源中心。我们的意向其实一直以来，我的负担就是要把这一本书叫做《十部释经法》来推广到华人教会，然后让弟兄姐妹能够提起查经的还有研经的兴趣。那我2004年1月我们就正式来在美国加州成立。我们的使命呢其实很简单，我们看见在后现代的时候，人有时候就会 drift away， 我们就慢慢就飘远了，离开了我们最基本的那个托付。我们教会的托付就是要根据神无误的话，然后在圣言的认识上，我们能够有一个扎根的一种的认识跟学习。然后不单对神的话语有一种的认识，我们也要让弟兄姐妹知道怎么样把神的话语能够活泼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那有一些小型的教会呢，他们在信徒培育呢，还有主日学老师的训练、同工训练，还有很多的训练上面，他们都需要人帮忙。那你说大的教会呢，大的教会其实他们也不见得有什么比小的教会好，因为大的教会有大的教会的忙，那忙其他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能够 come alongside， 就是来到教会的旁边，能够帮助教会能够从事这个培育跟训练的事工。其实马太福音有两个这个大使命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带领人信主，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使他们给他们施洗。但是我们有时候也忽略了，其实大使命还有第二个层次，这个第二个层次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其实就是培训，带人信主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就是要教导他来去遵守主所吩咐的一切的话，然后以致他可以做主的门徒。所以第二个部分就教导人遵主的吩咐，最终做主的门徒。那有人就问了，我们圣言到底做什么的呢？我们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把十部诗经，那刚才你看的那本书来推广。我如果用餐馆的这个比方的话，我们这个餐馆呢，如果用餐馆来去做比方，我们的这个餐馆呢，招牌就是我们的牛肉面，就是十部诗经法。所以你来我们这个餐馆呢，我们就会跟你说，我们最拿手的就是做牛肉面，你要不要吃？所以我十几年前已经来你们教会煮了一次给你们吃。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因为那一次举一反三，然后后来自己回去煮牛肉面，有没有？没有。我们现在就希望不单我到不同的地方来煮牛肉面给他们吃，我们希望他们也来我们这个加州的餐馆来吃我们的牛肉面。然后呢，现在甚至我们希望能够 franchise， 等一下我们说我们希望到香港来开分会，然后训练更多的人懂得不但来我们这边来吃牛肉面，自己也会煮牛肉面，那就是我们的招牌的菜，招牌菜。圣言的解释就是这个十部诗经就是在这里。然后我们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诗经讲到查经训练还有教学训练。所以这些呢，我们都有一些的 seminar， 这个呢我们一直在都在做，那这个也在做，这个也在做，然后这个呢是基本的那个十部的训练。所以四个是关于解经怎么应用到讲道，怎么应用到查经，然后怎么应用到教学，这个是我们主要的内层的这些的课程。 我们到不同的地方就是开这四门的课，十部诗经，诗经讲道讲习，查经训练，还有教学的训练。那如果你说，如果圣言解释十部诗经是牛肉面呢，这三个是什么呢？啊，牛肉河粉呢？那牛肉米粉呢？那牛肉濑粉呢？所以都是根据牛肉面的那个汤啊出来来去做其他的，就是不同的范畴。然后我们再出来呢，就会有一些的特别的讲座，譬如说这个神的荣耀，这个是专题神学专题的一个讲座，不过我把它变了一下，然后变成这个培灵信息。如果你要我去神学院教呢，我是曾在香港在神学院大概用12到16个小时可以把这一门课教完。那这些呢，譬如说圣经的专题呢，圣经的专题就譬如说我们出了但以理书的这个讲解啦，还有譬如说还有其他的那些书卷的讲解呢等等。那这些叫什么呢？这些就是我们的小笼包啊，锅贴啊，葱油饼啊。如果有人呢听了我们的神学讲座以后，他吃了小笼包，然后回来呢，他就问：哎，你们的餐馆还有什么东西好吃啊？我们就会介绍他什么招牌牛肉面。所以呢，有一些的教会请我们讲别的，我们就会拐一个弯呢，就请他来吃招牌牛肉面。然后还有我们开譬如说雅各夫妇的夫妇营啊，然后真爱人生的这个人际关系的那个培训讲座啊，怎么样训练同工啊，团队侍奉啊，等等，这些就是上面这个系列。我们现在也训练一些的人呢，来做十部诗经的做教师，然后他们在自己的教会，还有有时候去到中国来去做培训。这个就是交棒，我们希望能够训练第二代的提摩太，然后第三代的能教导的人，然后最后我们生生不息的这样来去传承下去。那我们也办了一个诗经讲道的讲座，在加州跟工人神学院一起合办的。然后我们也派短宣队到中国去，今年有四队，那有一队已经去了，六月的那一队。那我们也印一些的简体字的书，我们现在有三本，那希望能够到中国啊，还有其他的工厂。我们的出版呢，第一个系列就是十部诗经的系列，这个只是两个，还有其他那些大概有五六项的项目。然后祷文的系列，这个其中就两本，我们已经出了六本了。然后难题解答的系列，我们也出了两本，也出了很多的这个MP3， 还有其他我们一些零碎的一些的，最近刚刚出了一本叫做基督里的自由，就是腓利门书的十部诗经。我们也带两个团啊，有一个团带到以色列、埃及、约旦、以色列，然后第二个团呢到土耳其、希腊、罗马、意大利。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因为这两个团呢对圣经有更深的了解。这两个团，我们希望能够在香港开我们的一个分会。最近我在香港看见应该就是汇丰的一个广告牌，它的大的广告牌到处都是立足亚洲，聚焦中国，然后放眼世界。其实它是用英文，大家有没有谁看过这个招牌？有没有 Asia based China focus and global connect。 我看了以后我说我希望圣言也是 我希望圣言也是这样。所以我们10月23号在香港，如果你刚好在香港的话，你们可以来参加我们的香港感恩的分会的感恩成立典礼，在香港湾仔的中华基督教会，下午3点半，礼拜天。因为我们希望能够集中，然后也靠近中国。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上我们的网看 www.sagos.org， 或者是点击我们的 Facebook。 我的秘书特别交代，他说赖牧师，你到每一个地方一定跟人家提一提我们的 Facebook， 因为我的秘书他也不是80后，他大概是70后吧，所以呢对这方面呢比较灵活，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好啦，可以发一下讲义，然后我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网站好吗？因为刚刚有 Eric 给我有一个上网的 stick， 那我们可以上网看。这个是我们的网站，最近曾林芳牧师离开世界，我在来之前的赶了一篇文章，就登在我们的网站，就是怀念他。然后我们最近有一个对等奉献，然后每一次我们都有一个问题解答，就在左下角。然后有一些的活动的介绍，我们最近要在湾区举行一个十部诗经法的基本班的讲座，然后还有其他譬如说出版啊、文章啊、代导啊，还有问答啊，我们大概有100个这个生活旧约新约还有侍奉的难题，就在这个地方点问答。大概有84个。好，大家都受到讲义了哈，感谢主。本来以为没有讲义的，现在有了。那有讲义还要我的 PowerPoint 吗？试试看。你们有没有一个 remote？ 我想问一问我们有谁，我们有13岁到18岁的青少年在我们家里不少哈。那其他的就是有一些已经长大了哈。那你们学今天的也可以帮助教会里面的这些其他的青少年。那么 teenagers 的这个定义呢，就是 teens 就是 13, 14, 15 这样一直到 19。 那其实这个时代的小孩呢，很可能他本来还是乖乖的，但是有时候一到了13到19岁就会来一种的反叛。那这种的反叛呢，有时候我们都不明白的。我的三个小孩现在都已经长大了，他们也在这一段的时间呢，不同的阶段里面呢，也产生了一些的反叛的那种悖逆的这个行为。平常他们都是乖乖的，从小都是乖的，忽然间到了 teens 的时候就有一点不太一样了。有一些呢他会表达出来，有一些呢他会这个藏在心里，或者是用一种叫做 passive aggressive。 大家知道什么叫 passive aggressive 吗？他不高兴的时候他大声的关门呢，有时候刻意的就是不讲给你听，但是做给你听，或者是给你有一种的眼色眼神，或者是有一些静默的一些的回应。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忽然间遇到这一种的反应呢，我们有时候会手足无措，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有时候搞得不好的话会弄得鸡犬不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有时候到了一个地步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反叛的年龄其实就是他们到了一个时候他们不要在你的这个硬币的底下来去做事，他不要听你的所有，听你的那个指示来去行事，他们有自己的意识，他们要独断独行。那么他们希望多一点的自由，他们要跟他们同辈看齐，有时候他们会看重他们的朋友多过看重自己的父母亲。你会觉得真的岂有此理养你那么多年了，现在遇到一个朋友那个朋友竟然比你这个关系更亲密，所以你有时候看了这个火遮眼火戒眼。但是其实所有的 teenagers 都是这样，他们需要什么呢？他们需要 identity。 而在这个时候呢，朋友是给他们一个 identity 的一个 status。 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用一些的话语来顶撞你了。有时候他不用话语的话，他就会用一些的行动呢，譬如说听一些音乐了，特别在基督徒家庭里面，他明明知道你不喜欢那些这个 rock 的 music， 太潮的那些的 music， 他就偏要听，然后也放给你听。有时候你要他早一点起来，他就偏睡得晚一点，然后到日上三竿呢，他才睡眼蒙松的跟你说 good morning。 那有时候你给他气死了。我相信可能你们还没有碰上，如果碰上了可能是少数。有一些青少年呢就刻意去纹身了，那给你看，然后身体呢就搞了那些奇奇怪怪的花样回来。所以在这个时代，特别在北美，我现在在香港也是西风东渐，在中国也是，现在的青少年差不多是同一个潮流。因为这些的email 啦、电视啦、还有电影啦、 还有很多这些传媒啦，就是让很多这些可以共通的彼此可以分享。有时候父母亲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你要给他多一点压力，对不对？多一点压力啊，他会反弹。你让他随便乱来呢，你又觉得这个有时候他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步去。所以怎么样在这个中间呢取得平衡呢？我们今天就要来好好谈。其实在一堂的里面呢，我没有办法跟你们可以担保可以谈所有，但是你们最少能够提高你们的那个 awareness， 最少你们知道了，然后听到一点，然后如果需要再详细的话可以去看书。现在有很多的书，基督徒作家关于这个 teenager 怎么样来去跟他们在一起生活的。好，我举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一个16岁的女孩，然后她就叫她 Jackie 好了。Jackie 呢，她有一天晚上11点多才回来，然后她自己就打开门呢，然后就高高兴兴的还在唱歌，这样来去走进这个家门。啊，一还没有关门呢，这个原来爸爸妈妈就在那边等着他，很焦虑的来跟他说：“这么晚才回来，你以为这里是酒店啊？你一定跟一些猪朋狗友在一起啊，要不然为什么连电话都没有？”没有打回来，在你心目中还有我们父母存在吗？哇，这个 Jackie 呢，他本来欢欢喜喜的回家，现在忽然间呢听到这样的一个责骂，他就要把大门就关了，然后一声不响了就跑到自己的房间了。然后这个爸爸看到他这个样子，刚才讲话的是妈妈，爸爸看到这个样子呢就很不高兴，然后就大声就跟他说了：“这个成什么体统啊，这么晚才回家还发那么大的脾气。”你猜呢？你猜那个反应是什么？啊，他到自己的房间也是第二个板。那这个呢是一个典型的我不知道在你们家里有没有发生过但是在北美呢经常会这样的发生，就是父母亲跟小孩之间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冲突就是这样发生。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为什么小孩喜欢晚上那么晚回？第二，发生这个冲突的原因在哪里？第三，怎么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个冲突？你记得我问了三个问题吗？这三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小孩那么喜欢晚回来？第二个，发生这样的冲突的原因在哪里？那第三，怎么样可以避免这样的冲突？你们自己两三个人谈一谈好了。我希望你们有一些的互动，因为这个是一个 workshop， 并不是我一个人。到底为什么小孩喜欢晚回来？前后也可以，两三个，那么大家谈一谈。为什么他们喜欢那么晚回来？发生这个冲突的原因，然后怎么样避免？好， 间不多，所以我们就谈到这里。好，我问大家，你们谈了为什么小孩喜欢或者是 teenager 为什么他们喜欢晚上那么晚回来，为什么？请。是是，好，这朋友，好，对，是是，就会发疯的，好，是，好，是，谢谢。还没有别的组可以补充，差不多给他们讲完了哈。对，他没有想到，他没有那么想家。你是觉得他应该以家为中心，他却不以一定要以家为中心。你哋可以用广东话表达嘅，如果要讲。唔一定喺度諗下點樣用國語嘅。好。係。你會很容易忘記他們很容易忘記他你會那麼掛心著他。他覺得沒有需要那麼掛心啊。為什麼那麼擔心呢？我大人了嘛，我好好的。我现在回想我以前也是这样的。虽然我是40多年前呢做 teenager。那我信了耶稣了以后，我整天都在教会，哇，跟教会的人呢在一起啊，都不知道多开心。那当然那个时候还好啦，没有造成跟父母亲很大的那个冲突。不过我现在回想我自己那个年代也是啊，只不过不同的程度而已。唔同程度咋嘛，同埋啲朋友可能唔係豬朋狗友，可能係教会啲朋友，所以差不多啦，都是这样。好，我问你啦，发生上面的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在哪里？主要喺边度呢？好，请是，对，我们不懂他们。好，你不要当着他们说父啊，赦免他们。哈哈哈哈，好，好，这个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父母亲可能不体会他们的心情，没有办法进到他们的世界，没办法入到他们的世界里面。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请。是。哇，一句扮埋你係啊，好，非常好。这个时候不是这个用高压压下去，然后用摆出你父母亲的那种的尊严的时候，这个要有一点智慧，因为这样一个反应了以后那无论他对还是不对，他会有一种的感觉，他会说这个家真烦，回来本来高高兴兴的，现在整个冷水泼下来，好烦啊。他如果在家里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面这样想的话，越想可能就会有时候会出一些的问题。所以 我不是说你不对，我没有说你不对，只不过、哦、在某一个时候某一个场合要想啊适合啊恰当的一些的话来说。好，我问您呢、啊、如果你是 Jackie 的父母亲呢，最理想的这个表达现在是什么呢？最理想的表达啊，你讲这个玩得开心啊，啊这个也要那个尾音也要小心哦。有一种是讽刺的那一种哦。啊怎么说呢，谁要试试看，谁要试试看举手，你扮演这个做他父母亲一个理想答案，谁？就是一句吗？啊，我要整段话的，请。你就是讲了，你不要扮演第三个角色，你就是扮演那个父母的角色，你就说，你说一番话，啊，讲广东话都得嘅。好，请。哇，咁好啊。你觉得呢个时候应唔应该话俾佢听你啲心情，有限度地话俾佢听你自己嘅心情呢？需不需要有一点表示你现在的一种嘅心情呢？好，后面。哈？听不到。啊，大家安静一下。啊，你现在扮演那个做，你现在扮演爸爸或者妈妈的，哦，所以你是预先就。他还没回来，已经在门外就绕圈子，是不是？那个也现在已经太晚了，现在就是他已经进来房子了。我现在用这个 case 来去要你把那个话哈、哦，你代替他妈妈讲的那些话，你要用什么来去代替后面的姐妹？哦、啊，大家听得懂吗？不过这样一连串的都没有等他回答，你就好，姐妹。我的意思是说，你这个时候要不要给他知道？你要不要给他知道一点？你不给他知道，好，是不是讽刺的？好，啊，好，如果你问我哈。如果你问我哈，我会这样回答，我会这样回答，我说 ，Jackie 啊，看你的样子，你玩得很开心哦。不过你知道爸爸妈妈哈，其实等得很担心哦，担心你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以后哈，可不可以如果那么晚回来啊，先打一个电话。告诉爸爸妈妈，好吗？那也不问他跟谁，也不问他做什么，那个以后才说，就是要给他知道你 挂心他。如果我是会这样说，就心平气和的很冷静的跟他说，也很关心的跟他说，然后也不放了一个以后希望他能够那么晚回来打一个电话回家。其实哈，很可能这个 Jackie 哈，他也知道爸爸妈妈担心的，就看着妈妈，爸爸妈妈还坐在那边。但是如果你一下子那么高压啪这样下去，他本来想要道歉，他也没有心情要道歉。我现在哈，本来等一下我要跟大家谈谈怎么沟通哈，我现在教大家一个秘诀，讲话哈，不要尽量不要你就是，尽量用我觉得。譬如说我们现在讲夫妇关系好了，因为也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有青少年，现在我把它的范围扩散一点。譬如说你等你的配偶，他晚了半个小时才来，你可以第一个反应是怎么样？你等了很久了，你现在火了，你说有没有搞错，等你半个小时，你到了哪里了？都是你呀，你有没有搞错啊？你到了哪里了？都是你的，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呐、啊，怪不得你这个谋出头之日了哈，怪不得你怎么样就。就没有办法这个升迁了。哦，哇，本来他想要道歉的，那么你这样一下子哈、哦，这个浪哈、哦、这样扛过来哈、啊，他就不会输给你看的。所以有时候僵持就是这样下去。如果在这种的情况啊，就用我觉得。你到底怎么啦？那么晚才来，我心里很担心呢、啊。我很担心，我很挂心。哦，感谢主哈、哦，你终于出现了。哇，我心头的石头都放下了，就是我啊，都是我的，他不能怪我啊。我挂心他，他不能说什么。我心头有大石头，他也不能说什么。诶，那他呢，他就会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让你挂心，让你久等，让你心头那块石头啊。好，哦哦，是可以可以可以，父母亲可以这样扮演，不过就不要骂他的那种，就是说我们很担心，我们很担心。好 ，Bill， 那你还是可以说我很担心呢、啊。我这一次哈、哦、就更担心哦，我心头的那块大石头哈、哦、就千斤那么重了。后面请。不过哈，家还是要有家规。不过家规不是现在这个时候讲的，家规是大家心平气和，这个风平浪静的时候来讲的。要一定要有家规啊，如果没有家规哈，就会乱。好，为什么孩子到了青年的时期，跟父母沟通有问题，或者是不太愿意跟父母谈话呢？第一个原因， 父母说的太多，听的太少。有时候我们跟青少年沟通啊，其实不是沟通，就是我们在训话。他们没有办法打枪的，没有办法。所以其实要沟通哦，就是要沟通，就是两方能够彼此有谈话的机会。当你听你的青少年的儿女听他讲话的时候，其实这个你是给他一份的尊重，你同意吗？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你懂什么啊？你听着，你不要多讲，你现在闭嘴。虽然我们有时候没有讲出来，但是我们的那个反应就是这样，你闭嘴，现在没有你讲的份，那他就不讲了。所以有一些的这个教育学家，他们的分析问小青少年啊，你跟你们父母亲呢有没有办法沟通呢？45个人里面呢，只有一个说可以沟通。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父亲母亲讲的太多，他根本没有办法插进去，就是插进去呢也被父母亲挡回来，所以干脆就怎么样，这不讲了，这不讲了。父母亲呢，小看小孩子面对的困难，小看他们的困难。有时候他们遇到困难呢，你就会说：“哎呀，小事一桩啊，为什么那么觉得那么严重呢？小事啊。”譬如说他们功课压力很大的时候，那你就会有时候会讲：“又不逼你上班赚钱啊。”读一点书哪里压力那么大呢？那你就把他的那个问题把他这个缩小了。其实对他来说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困难，他的压力现在是很大，那你呢最好是牵着他的手，趁这个机会，危机就是转机，然后你好好的提供你的帮助。第三，还没有听完就回答，其实这个跟第一个一样，就是听的太少，讲的太多。箴言第十八章箴言第十八章第十三节，未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大家要注意哦，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你跟每一个人讲话也都是一样，还没有听完就回答了，这个就是你的愚昧与羞辱。所以一定要听他讲完了，然后甚至有时候你以为你不太确定，你可以问你要讲的已经都讲完了吗？然后你才开始给他你的回应。还有当你给回应的时候，不要太主观，也不要太武断。有时候你马上下一个结论呢，并不见得你得了所有的客观的事实，所以尽量多问几个问题。如果你不太清楚的话，你多问几个问题，然后呢讲话一定要平和，不要在那边好像动物在嚎叫一样。我觉得很多时候不需要动气。我当然我这样讲蛮困难的，蛮困难的。不过我鼓励大家，有很多的事情你一动气就搞砸了。所以尽量求神帮助你。当我要动气的时候，我有一个两个步骤。当我好气的时候我就先来一个深呼吸。大家一起来。深呼吸。因为你里面的气要上来了，你要有一股气把它压下去。深呼吸就让你那个上来的气就被压下去。 然后呢，我第二步就是说，主啊，救我，就是一个简单的祷告。彼得快要沉下去水里面的时候，他的祷告。那我经常祷告完了以后，我就比较冷静，我就可以跟他好好的来去谈了。其实我们中国人的小孩在北美，他们遇到的压力哈，是我们不懂。他们在学校哈，他们打乒乓球啊，下中国象棋啊，就是数学很懂啊，这些。那这个或者是运动方面有时候不及这些西方人呢、啊、那些人呢就会觉得你就是中国人嘛，你们这些人都没有办法跟我们打成一片。所以他们会在同学的中间呢有一种 identity crisis。那回到家里呢啊，对于我们这些传统一点的父母亲呢，他也洋味太重。你懂我的意思吗？就一直觉得怎么你受了这个西方的这些的影响啊，有时候讲话讲中文都夹一些的英语在里面。所以啊，在我们的中间呢，他们也不成样子。所以叫做两头不到。两头不到岸，广东话叫做咩？啊，竹升，两头都唔通。啊，我不知道国语怎么翻译，这个就是两边都不讨好。所以啊，其实他们在这种的啊环境里面，如果我们父母亲也不了解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压力是会很大的，会很大。好，第四。我觉得在冲突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引经据典来给他训话。平常可以教，在心平气和的时候可以教，可以说圣经怎么，然后最好是潜移默化的来去教他。但是呢，在有一点冲突或者是在沟通不良的时候，你现在引经据典的，特别引圣经啊，或者是引牧师一些权威人士所讲的话，这个时候啊，他们可能听不进去。第五，孩子们呢觉得父母亲呢，你一跟他讲话呢，他就会怎么样？反对。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觉得哈，中国人的父母哈，很多时候哈，都是先反对再说，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们张开嘴巴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好东西的，要不是骂他们，就是要求很高，然后呢，他们都根本没有办法达到的，要不然呢，就是他们问的。啊，全部都是不行的。那我不是说我们不能说不行，但是你要反省一下，是不是你每一次开口的时候哈、啊、都是很负面的？好，我问你了，如果你的小孩拿了一个成绩单回来，五个 A 一个 B。你身为中国人的父母，你会怎么样？你先看到什么啊？好，看到 B 的请举手。你们不敢举手啊、哦、我知道你们是看到 B 的，你们不举手我也知道的。或者是大部分的人，为什么这一科拿一个 B 回来？为什么这一科没有好好读书啊？说啊，为什么不说？那如果我做那个小孩啊，我就说 Daddy, Mommy, 你先看看那个五个 A 啊，那五个 A 啊， A 有什么好看啊？拿 A 是应该的。我现在问你那个 B 啊， 我先问你啊，你以前考试啊，有没有拿五个 A 一个 B 啊？如果没有，他是你的孩子，遗传你的，那孩子怎么会大过父母呢？是主耶稣说的，学生哪里会高过先生？你这样要求是不是太过分啊？是不是太过分啊？对啦，所以有时候不要一开始就是负面，先讲一些正面的。譬如说这个 Jackie 回来，你讲一些正面的，跟他先聊一些其他的，然后慢慢才拐一个弯才进入正题嘛。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啊，如果孩子拿六个 A 回来啊，我们有时候也有话说的。他拿了一个六个 A 回来了，小孩以为这一次应该得到称赞的嘛，哈。哈，你这个学校为什么那么容易给 A 的？那么容易就给 A， 怎么可以拿六个 A 呢？你看糟糕不糟糕？有时候经过我们这个 processor 啊，出来的就没什么好东西。我鼓励大家啊，我们在小孩成长的时候，有时候不要一开始，虽然你是会反对的，你觉得这个，譬如说他现在要买一部跑车，要你签字，那你第一个反应不需要说不啊，你到底想到哪里去啊？你以为你父亲是大富翁啊？哇，砰砰砰，就骂他一打。没有，不需要这样的，可以慢慢来。有时候不要一开口就是负面的东西。怪不得哈，我在遇到很多的父母亲呢，他就跟我们说，他说哈，我的小孩啊去了大学，我打电话给他们呢，他们就是哦，好，可以啦，就是单字的回答的，没有再多了。为什么？他们就说为什么？啊，我不敢说为什么，因为如果我跟他分析的话，可能会得罪他们。但是我觉得，因为平常我们跟他们讲话，没有什么好东西的，他多讲就多挨骂。就不讲了，最好什么都讲，因为多讲了就没有什么好结果的，所以他什么都讲，当他要离开他就远走高飞了，然后他走得越远越好。那我觉得我们有时候需要负一点责任，我在大家心平气和的时候这样讲了，你们不会怪我，你怪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我明天就要走了。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合情合理的父母亲，不能说我是爸爸我是妈妈你就得听我的。好，我们了解青少年。一般青少年的问题，女孩子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呢就喜欢多讲话，有时候打电话哈、那个广东话把煲粥了啊，就是拿起来啊，他就不能停的，就一直讲一直讲。然后现在有手机就更厉害了，以前呢就抢着那个电话来用，现在不必抢了，他自己一个手机，然后就一直打。然后呢，他们有很多时候受到商界的传媒这些的误导，以为什么呢？以为身材样貌好，以为行为开放就会得人尊重，妇女的尊严是来自身材好样貌好，然后行为开放，那行为开放就是 It's cool to be bad，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就是 Be a bad girl， is cool. 哦，这一种哦，让女孩子啊，有时候他们的那个整个的价值观呢就很不一样。男孩子呢，有学习问题的70-90% 都是男生。奇怪啊，我们在座的男生以前有没有学习问题？男生啊，有时候就是比较不会 take seriously 哈，我们的学习不能集中精神哈，退学了、吸毒了、酗酒了哈，然后坐牢的都是男，多半都是男生，所以 had problems with the law 哈，很多时候都是男生。那么现在女生也慢慢追上来了，刺激男生的一些的产品就是电脑、电子游戏、色情的电影、赌博、烟酒，还有摇滚乐。那这些比较是男孩子会陷在当中的一些的危机。那女孩子呢，现在其实女权运动嘛，所以他们有时候也追上来了，真的现在也追上来了。有不同类别的孩子，有一些比较外向的，有一些比较害羞的。那么害羞的孩子呢，他们就会缺乏自信，他们经常就躲在家里，不善于表达自己的心，然后呢很少知心的朋友，他们会觉得很孤单。如果你家里有一个这样害羞的孩子的话，我觉得你要特别的注意，特别的关心。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有一个好处，因为教会里面呢，因为有很多同年龄的人呢，他虽然不能跟大伙在一起呢，最少有一两个可以做他们的知心的朋友。但是外面的有一些有时候实在是没有这一种的福分，他们很难应付现实的问题，那与父母的关系有问题。我家里有两个男孩，他们两个是很不一样的，一个很外向，一个呢很内向。大哥就是我的中间的那个，我大女儿啊是大的，然后中间的那个是男孩，那个是很内向。你叫他做什么呢，他就是乖乖的。但是小的那个就不一样了，他会怎么样？反抗，他会驳嘴啊，有什么他觉得不通的、不行的，他就会跟你抬杠，他不见得要做。那我就发现哈，你不要以为啊，这个害羞的小孩啊，乖乖的小孩啊，是很容易教，那你就掉以轻心了。我现在回顾哈，等一下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哈，但是我现在把那个结论先告诉你。我倒觉得哈，他现在跟我顶嘴哈，然后跟我抬杠哈，我可以好好的修理他。那个什么东西都放在心里，你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阳奉阴违。他里面到底想什么呢？你不知道。所以我现在哦，我倒觉得哦，外向一点的孩子呢比较容易，你知道他在做什么，有时候他不高兴就反映在他的脸上。但是这些害羞的哦，有时候你知道这些很多这些什么中学拿枪去杀人的，这些好多都是 introvert， 都是这一类的害羞的 ,antisocial 的，平常没有朋友的，然后里面的那个好像压力锅哈，那到了一个地步压力太大了，啪就出来。所以如果你家有这样的小孩呢，要特别的小心。好，容易沉溺在譬如说电脑游戏的小孩呢，照分析呢是这样的，性格呢 很聪明的，但是内向，表达能力低，不成熟，自卑，孤独，还有忧郁。你看看那些比较容易沉迷在电脑游戏啊、赌博啊，或者是色情的电影啊、传媒啊，多半都是这一类的。他们寻找什么呢？他们寻找接纳、尊重，还有成就感。这个叫做 Good Boys Addiction， 网上色情的啊，网上交谈的，网上的游戏，或者是打这个电脑的那个游戏机，然后赌博。当然这个是慢慢长大，他有一点钱的时候啊，他就会到了这个地步。 IQ 跟 EQ 的问题啊，我们中国人呢，你猜啦，我们中国人比较训练我们的孩子在哪一方面？ IQ， 我们就是让他们读书好，然后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然后就是要他们读书读好了以后啊，什么都会啊，都会好的了，都会就会成功的了。来到北美呢，你才知道哈，西方的教育哈就有一点不一样，就比较全人发展。全人发展呢，其实就是帮助我们。我们这个到几点？三点半，哦，快结束了。其实就是一个全人的一种的教育，所以我也鼓励啊，我们做父母亲的尽量给他们参加一些社交的、体育的啊，不要以为这些没有出色哈，以后没什么用，读书才是最重要，不见得，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哈，这个年头啊，你 IQ 高哈 ，EQ 低啊，有时候也不见得能够跟人可以好好的合作。所以要建立他一个全人，全人 IQ 智商高，就是亚裔特别注重 EQ 呢，就是我们特别忽略 EQ， 就是怎么样处理自己的情绪。有两种的智慧，一种叫理性上的智慧，一种叫感情上的智慧。有一些人呢，在感情上面不成熟哈，以至于他虽然很聪明，但是却没有智慧。我有一次有一个会友跟我说，他的女儿是跟我的女儿哈是一同长大的，在教会。他的女儿哈考上了哈佛，很聪明。他三年呢就读完了。他这三年读完呢，还有一次出了车祸哈，他要三个月在家里。他没有办法去学校，他三年把哈佛四年就读完，很聪明的一个女孩子，但是也是一个很开放、很独立、很不听话的一个小女孩。他的父亲就跟我有一天呢，因为我们的女儿都是很近嘛，所以他就跟我谈起，他说我的女儿呢聪明。但是没有智慧，他聪明，但是没有智慧，就是很多的事情啊，很随便乱来，有时候钱不懂得怎么样来去，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也不懂，所以理性上的智慧跟感性上、感情上的智慧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小孩这两方面。处理他们的情绪，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啊也有一个好处，因为教会里面有很多机会在团体里面，然后给他跟人相处。为什么青少年会沉迷在电子游戏？为什么？我们来研究一下，或者是分析一下。我看了好些的一些的特别的个案，有一些是在网上的，有一些是我们自己认识的。 美国德州有一个17岁的 Michael， 他爱上了打这个游戏机，然后有很活跃的一个外向的性格呢，忽然间呢就整天就躲在家里。他的父母亲呢拿走他的这个游戏机呢，他会很愤怒。然后他的父母亲说，他好像鬼上身了，他好像被鬼附了一样，整个人就变了。那这个是第一个个案。第二个，母亲阻止他上电脑玩这个电脑的游戏，他竟然就在电脑之前呢就自杀。这个是21岁的 Wisconsin 州的一个青年叫 Sean， 21岁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父母亲不给他玩这个电脑游戏。中国广州啊，有一个16岁的青年呢，因为父母亲不给他零用钱去网吧打这个游戏机，所以他竟然怎么样杀了自己的母亲，然后就砍伤了自己的父亲。这个人叫王涛涛。哇，这个你没有办法想象啊，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沉迷，就是沉迷。为什么会沉迷呢？因为网络的游戏的吸引，它吸引是给你扮演一个角色，就是一个英雄人物的一个角色。然后呢可以跟网友合作，有一种的 teamwork， 然后有共同的目标，就是达成任务，然后满足的世界，当分数完成了以后可以升级。你知道香港现在有一个潮语叫做什么？升勒，这个也不知道怎么翻成国语。升勒，升勒，你信不信听啊？升 level 啊，就是再高一个 level， 他们简化了叫做升勒。我到香港才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升勒，我们在属灵上面要达更高的一个层次，这个叫更上一层楼。这个比较文雅的中文叫做更上一层楼，比较通俗的叫升勒。那经常可以开始，这个因为是一个虚拟世界，你失败了也可以重新开始，所以没有关系啊，我又再从头来过，所以有安全感，所以不怕失败。还有在虚幻世界的一种的魔力，那么这一种呢就是跟生活脱节，因为环境有压力，他不快乐，他就躲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这个就好像成人看武侠小说一样，你知道武侠小说可以帮助你怎么样脱离现实的社会，哇，进到那个武功高强的那个看那些，你就好像自己进到另外的一个世界去。其实你的小孩也是这样忘形的，所以就会人际关系失调了。沉溺在这种呢就会有什么呢？会产生忧郁症 depression， 这个叫 compulsive disorder。一定要打开这个机器，要不然呢他整个人就浑身不自在，每一天他一定要有足够的小时。那么 depression 呢是睡眠失调，进食失调，对生活失去兴趣，只为了人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玩游戏机。然后这个机器熄灭了以后，他自己就自卑、自责、自怜、自暴自弃、悲哀、无望、放弃、暴力。那这个是极端的那种的情况。危机不能停止，欲罢不能，没有正常的人际关系，脱离现实的生活，然后上瘾，然后比较恶性的就有精神病。当然有一些短期的，有一些是长期的。 我真的盼望我们能够好好的看着我们的小孩。那如果要改变呢，要怎么改变？第一个，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第一个我们就否认，我们否认 我的孩子不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呢？你否认，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哦，就是抗拒，就是承认了，但是你抗拒这一种的，你在你孩子身上的这一种的情况。第三呢，你就寻求了，你就要看看，现在我承认了，我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在我的小孩的身上，那我要探索一下到底怎么来解决，然后就承诺。什么叫做承诺呢？承诺就是你愿意摆上你的这个一份的力量，然后跟他 team up， 或者是跟一些专家或者是一些的属灵的长辈来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哈，如果要求变呢，你有时候需要接受一些的治疗，那当然这个是很严重很严重。那心理上面，譬如说需要谈话，需要思想的改变，那么也需要朋友在旁边支持，然后也需要亲友在旁边。那如果要解决他的话，有时候就可能转移目标，就买一个宠物给他，然后让他的爱，让他的精力有一个地方来可以发展。我自己的儿子啊，就是大儿子，我现在讲他的那个见证。我这个大儿子啊，其实他一直以来都是乖乖的小孩，但是呢他去了大学了以后，其实他读书也还不错，不是那一种读得很好，但是呢也不过不是，也不会太差，他就是在中上的那个地方。但是他去了大学，读了第一个学期了以后，他的成绩就一落千丈，就掉到什么地步呢？掉到这个及格跟不及格的这个边缘。我从来没有办法接受一个事实，我的小孩可以会拿一个 F 回来，但是他就拿了好多 F 回来。你知道在美国啊，你只要读一点书啊，很难拿 F 的，你同意吗？只要你读一点书啊，老师都会给你，有时候就一只眼开一只眼闭就给你过了。他竟然呢不断的拿 F 回来。那么这个情况啊，就连续了三年了。我每一次啊，他回来了，他每一年就要回来两次，我们就有时候就家庭大家一起家庭礼拜啦，然后有时候我个别跟他谈话了哈。那每一次问他的时候，这种问题是简单一点，青少年的问题比较复杂。每一次回来，我们就问他怎么啦，软的也来了，硬的也来了，有时候就比较硬一点，比较我们有时候一个扮演黑脸，一个扮演白脸啊，就是在软硬兼施。得到的回答是什么呢？A-O-R 没了，他不讲啊，他不讲，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整个人呢，就是没有方向，也没有目标，人生就是好像很颓废的这样。就有一次我问他，你人生有什么目标啊？ 他反问我，人生需要目标吗？那我说我不需要你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什么伟人呢、啊？你最少给我一个人生的目标啊，那你以后想做什么呢？他说他也不想做什么，他说做那个 supermarket 的那个 bad boy， 不是 bad boy， 就是跟人放一个一袋一袋的，然后帮人拿出去的那个叫 bad boy。他说做那个也很好啊，哇，我给他气死了。我说就这样过你一辈子吗？他也没有所谓，就是这样啊。然后到最后三年过了，诶，最后一个学期他就醒过来了，也幸亏他醒过来啊，要不然呢他都不能毕业。他是刚刚好可以毕业，就是好像圣经所说的，好像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光棍一条，光棍一条，就刚好给他这个上了尾班车，可以毕业。然后过了一阵子他就回家了，毕业了以后，然后他就主动跟我说了，他说爸爸，你知道我在大学的时候为什么有好几年呢这个成绩都那么低啊？我说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问你的，你一直不回答的。他说现在告诉你了，我是沉迷在这个电脑游戏啊，然后 download 这个电脑的那个那些日本的动画，然后在网上跟人这个玩游戏啊比赛啊。然后总而言之他没有说啊，我不知道有没有看那些色情的那些东西，我不知道，我也不敢问。他说到了一个地步哈，他自己也知道这离足深陷不能自拔。那有一次他就跟团契的人去参加一个退休会，退休会里面呢就有当这一次的退休会的讲员呢，有一天晚上呢就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爱，就是好像我早上跟你们讲的。而这个牧师的儿子啊，这个是牧师的儿子，你知道他从小啊有知觉呢，他就知道耶稣为他钉十字架，因为从小就带他到教会去听主日学啊，不知道听了多少。如果有一个讲员能够讲到一个地步，讲耶稣钉十字架能够讲到他有感动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神奇啊。那他那一天真的有感动，主的爱啊就临到他，主的怜悯临到他，所以呢他坐在位置上啊，他心里就很扎心，然后他自己也检讨自己现在的情况，乏善逐尘呢，百战土地，浪费光阴，浪费生命。所以他自己说，当讲员呼召的时候，他自己就举起手来，再一次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主。那天晚上，他回到家里，哦，他是来真的，他就把他所有 download 的、买的，还有怎么样，总而言之，他自己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库存，所有的 CD 都拿出来，你知道有多少片吗？两千，啊，一个一个把它弄破了，然后丢到一箱一箱，然后拿出去就丢了。哇，你知道这个是他多宝贝的东西啊！他说他有时候晚上啊，都是他睡觉，那个电脑不睡觉的，就在那边一直在 run， 一直在 download。他用了多少时间来这个存起这些的宝藏啊？现在一个晚上啊，就把它全部怎么样毁掉了？为什么要毁掉？ 他说我不要丢到垃圾桶里面，第二天我要去垃圾桶把它捡回来。他这个叫做什么？破釜沉舟，没有回头路了。我听了以后，我实在感谢主。那这个呢，我们做父母亲的没有办法，我们束手无策。这个呢，最后就是求神怜悯领导他。如果你的孩子现在沉迷，我觉得你的一个 bottom line， 你就要经常为他祷告。还有呢，你爱他，无条件的爱他，不要一直看到他就骂他。然后你提供一些其他的资源，提供一些其他的，虽然他不见得会接受，但是你就在旁边慢慢的等他，就好像浪子的父亲就站在门口一直等那个浪子回来。我相信哦，神的怜悯有一天会临到您的家的身上。我这个孩子啊，现在已经神学院毕业了，后来他去念神学。那念神学的时候，我就经常就跟他开玩笑，我说最近读神学拿了几个 F 啊？他说没有 F 啦，没有 F。我说感谢主啊，所以我就说你不是拿 F 的人哦，只要你读一点书哦，你不是那种人呢、啊。神给你头脑啊，所以他现在已经神学院毕业了，他现在已经在一个 Houston 一个教会来侍奉，他现在也替我把十部诗经法弄成英文那本呢、啊，那么厚的，他现在已经差不多半年了，现在还有半年，希望他能够把它弄出来，然后十部诗经法就可以用英文版来面试。我的时间已经过了，我很快给你看下面好不好？如果你有别的事，你可以随便自由出入。与青少年沟通要有一些轻松的时间，不要每一次都是那么严肃，不要每一次都那么严肃。有时候我觉得最好在他 teenager 的时候，有时候约他一起吃早餐呢、啊，有时候可以问他，哎，我今天可以不可以到你的房间来这个、啊、有时候你不必问了，你就跑到他的房间啊，今天好累哦，就倒在他的床上，有时候他不喜欢的赶你走了，但是有时候他哎，就让你在里面啊，然后就有意无意的，然后就旁敲。有时候就约他煮吃早餐。那我相信很多的小孩啊，有时候他不虞有诈，所以他有时候啊都会接受的。然后就在闲聊的时候啊，他什么都可以跟你谈呢。我的小孩呢，我的女儿，她认识男朋友，她一定跟我说的，她一定跟我说的。我也跟她建立了一个蛮亲密的一个关系，可能我觉得我只有一个女儿，我是特别的关心她的男朋友，所以呢，在小的时候跟她建立了一个，所以到了她有男朋友的时候，她也不介意跟你谈呢。我也没有一开口就说、哦、不行，美国人 no way。 他现在嫁了一个美国人呢，那个是长很长的故事，我现在没时间跟你们聊。跟他约会，然后有时候年轻的啊，有时候可以有一点身体接触啊，就是学习有时候 hug 他一下。那我女儿呢，也是有时候她也会跟我 hug。 其实 learn how to hug 这个是一个以后你不要看清这个一个小小的一个动作，其实是把你跟小孩的这个距离啊拉得很近。有时候啊他不要的，特别到了他一个年纪啊，他不要，那不要的话你就拍他肩膀，总而言之有一点这个身体的接触。有一次有一个人呢，在一个旧书摊里面就看到一本书叫 How to Hug， How to Hug 那么厚，哇，他说 How to Hug 也有那么多的学问的，然后他就买了，很便宜啊，买回来啊才发现啊，原来啊是一个 encyclopedia 里面的一本，就是从 HOW to HUG。那学习发问题，有时候你不要一下子就给他一些的答案，你就问问题啊，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好啊？然后有时候他跟你谈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不要 always 你都有 the last word， 你可以问他，有时候你可以提一些的问题，你自己也给他知道你也不是什么都懂。然后这个我觉得很难哦，如果你做错了就承认是爹地不好，答应了你没有照做，你承认了反而有时候拉近那个距离。有一些父母亲呢就死不认错，我们要维持我们的尊严呢好，但是我觉得到真的适当的时候，你真的做错了你就承认了，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然后跟他们建立友谊。那我讲到这里就好了，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啊，那我们就结束祷告了。 好，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产业，我们知道儿女是你所赐的产业，求主你帮助我们好好的保管你的产业，也给我们有智慧有聪明，知道怎么样把他们带领成长。我们现在小孩小的时候，求主你给我们预先就做好准备，当我们小孩现在在一些的问题的中间，求主你保守我们，愿意好好的来去学习，也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有父母亲现在小孩是成了问题青少年的，求主你帮助你，用你的怜悯来临到这些的小孩，也帮助我们能够依靠你，能够愿意靠主能够继续走下去。主啊，我们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这些父母亲，小孩已经长大的，求主给他们继续走在主你的道路中。我们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谢谢大家，晚上见。